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的家在天上哈，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那是自由的，那是自主的哈，在地上的那种体贴肉体的，其实是都是为奴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四到十八节，耶稣对比拉多说，他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属于世界就会征战。所以我们绝对不是用世上的武器来传扬福音的，不是用微迫利诱，是用圣灵的大能，是用福音自己。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是客旅是寄居，就不把旅店当房子。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也尽量希望旅馆舒服愉快美好，但是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我能够继续往目标走啊，而不是睡在旅馆里面。很多人到旅馆就看电视，真是荒唐。那你在家里也可以看电视啊，到旅馆只是纯粹给你赶快休息，好叫你往前面走得更好的。所以很多童话故事啊，甚至圣经里面都有讲到，你在一个地方留太久，就像那个老仆人，绝不留在拉班家里，而相反，就像那个利未人在岳父家留太久就很麻烦了。我们绝不眷恋这个世界，我们希望赶快离开。这更重要就是我们不留在我们肉体，要我们留在的肉体要是听我们的话，服我们继续往前面走。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讲到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所以这个肉体真的就像旅馆一样，服我们往前面走那很好，让我们留下来不往前面走那就很坏了，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很痛苦的，离开旅馆可能对很多人也很痛苦，他不想往前面走了，因为我们不要想往前面走就是去观光哈，很美的地方。如果是观光，有的时候是像爬一个很高的高山哦，那很多流血流汗流泪的，我们宁愿住在旅馆里面不要走。但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十三节，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啊、哦，那个肉体很痛苦，地上的城很痛苦，地上的城就是肉体。那地上城，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城，要寻求那将来的城。那寻求的时候又是靠着地上的城，靠着地上的肉体。好，我们等候救主啊，等候的态度我们已经也多次讲过，是勤劳的工作，是警醒，是有盼望啊。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那些聪明的童女，有智慧勤劳的仆人领了五千两的那种态度。是警醒，聪明的童女是警醒的仆人，不是吃喝醉酒的。等候绝对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啊，等候是很积极的。但等候是指第一个是一种盼望，我们带着盼望在努力的工作。第二个是自己没有力量，等候那个救火员赶快来啊，那好像自己不再做事了哈，其实我们都在做事。我们是倒在地上快要死的人，等候好撒玛利亚人来帮助我们啊。等候一个就是有盼望，一个就是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是辛勤工作的。像雅各书五章七节，等候秋雨春雨啊，农夫不是守株待兔的农夫，我们是非常勤快的啊，有盼望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降临对我们来讲是喜事，对别人就是坏事了，对不信主的人就是坏事了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来是要有很大的愤怒对不信他的人，对我们信他的人就是祝福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面死了人必先复活啊！我们必定会复活啊！那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也是，也必使你们的受患难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啊，我们已经在天国里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等候哈。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我们身体的改变了啊，嗯，这个，当然我们也讲过多次哈。这可以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我们现在身体已经非常荣耀，但是因为犯罪，而且跟将来要得到的相比的，现在呢是会必朽坏的，将来的身体是不朽坏的。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开始，现在的是羞辱的，将来是荣耀的；现在是软弱的，将来复活的是强壮的；现在所中的是血气的属魂的身体，将来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我们现在身体跟将来的身体当然是有关系的，就像种子和长出来的东西一样有关系，但是有非常的不一样。现在将来比现在要好得多，这都是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把我们改变的。这个大能不仅是复活，而且是叫万有归服自己的，是他创造管理使万有顺服他的那个大能啊，那种大能要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当然这是讲身体，但如果我们只是想到将来我们在天上会多么的俊美啊，身材多好多高大，那就完全错了，那就完全没有被改变。这个身体被改变最重要，就是这个荣耀身体是有荣耀，是美好的，是能够穿墙的，是不受时空限制，像耶稣复活的时候一样来去自如的。更重要是这个不是这个身体本身的能力和美好，这身体的能力和美好都是因为它是属灵的，也就是这个身体最美好的就是它能完全顺服神的权柄，完全顺服神的话，完全信靠顺服上帝，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完全的忠于上帝。
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也看到保罗讲到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而这很宝贵的一句话，我们通常想到主是我们的喜乐，主是我们的荣耀，但是居然人也成为我们的喜乐，人也成为我们的荣耀，就再一次证明，再一次显示出一个属主的人，他单单有主，单单爱主的时候，他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可以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正面的。他爱这些弟兄，他也想念这些弟兄，那么这些弟兄是他的冠冕哈。冠冕当然就是荣耀。我们在箴言看到财德的妇人是一个冠冕，是她丈夫的冠冕。箴言十二章第四节，十二章四节，财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哈，在箴言十七章第六节，子孙为老年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当然这都不是一定的，这都需要是那个子孙真的是是敬畏上帝的子孙，父亲也是敬畏上帝的父亲哈。上面讲你们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真是一个爱的人，他也付出了真理。那么在浇灌了撒下了真理和爱的种子的时候，的确可以收出那种从属来的不是瑕疵的也不是自大的那个冠冕和喜乐，或者荣耀和喜乐。靠主站立的稳，站立我们在前面一章二十七节就讲过了哈。站立的稳就是不动摇，信心不动摇，在各样的认识对主的认识上不动摇。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啊，这有一点不好意思啊，对这两个人。那么千古以来大家说教会吵架的姐妹就是这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也不错啊，他们在福音上曾经与保罗一同劳苦过哈， 也是劳苦，不过我们人总是记坏不记好哈。他们与保罗一同劳苦，我都不记得。两个人吵架倒是在腓立比书被写下来了哈。那然后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保罗没有提名字，我想就一定是腓立比的教会那个收信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也许就是这两个人都认识的唯一的共同朋友了哈。他们的争执可以到保罗在监狱里都写，大概争执很大。他们在跟保罗一起受苦劳苦同工，可见的真是非常曾经非常给保罗很大的助力。那因此他们，我照我所知道，那种非常爱主的人，一旦吵起架来也非常势不两立啊，所以大概壁垒分明，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第三节这个没有提名字的神秘的人物是他们共同的朋友，那保罗也就请求这个人啊帮助这两个女人，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哎呀，同父一轭，各位，我们真能同父一轭吗？有人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有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那通常皇帝打天下的时候跟很多人共患难，我想每一个皇帝他差不多是这样，一旦有了富贵就开始杀功臣了。那么一般人，我们一般人没有皇帝命的，就是很能跟应该共富贵，你有事有和我来，没钱了我就不来了啊。皇帝是杀人的，我们这些非皇帝是跟着人，是苍蝇，是叮人家东西吃的哈。我想真正同父一轭是富贵患难都同在主里面的，也就是其实不是为自己要得到天下，也不是为自己要分到多少好处，是在主里面享受也分享主白白恩典的人。那你如果是你是真实跟我们同父一轭，请你帮助他们。我们也不知道再怎么讲下去，因为我想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有，我们可能承认对方在传福音，也承认对方做的是很努力，但是没有办法跟他同心。我倒觉得也不一定是很坏的事情哈。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主侍奉主，他的做法跟我不一致，我想我们可以分工的，甚至不能合作我们还是可以有祝福啊。你那个我并不阿门你那个工作，但是你这个人基本上在主面前还是对的，我不能跟你一起工作，我还是祝福你。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也许最起码还需要有更多的同心吧，所以就要有一个人帮助他们啊。另外还有格里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啊。这个还有格里勉是不是也是指真实同父一轭，还是需要这个人去帮助格里勉，我们在文字上不大看得清楚哈。不过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我也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都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对每一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多管什么闲事，我们也没有多不是闲事了，别人的事情也是正事，我们不能多管正事哈，闲事绝对不管。别人教会的事我们不一定能，甚至别的团契，甚至别的小组，甚至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别人家务事我们也不一定都能够做什么。那可是有一种关怀的，真的在主里关怀的态度那是很好。我觉得我们今天情形是没有关怀，但是很多的闲言闲语。我觉得我对灵粮堂或任何一个教会的关爱非常的不足，但是呢听听说说灵粮堂的这个那个，哎，很有味道。我们真的很下流很糟糕哈，那口舌都做得很不当哈，我们心不当哈。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他能够在监狱里还这么关怀，我相信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可以达到的。我们的爱，我们的真诚，没有那些心中的苦毒嫉妒哈，还有那种小心眼，哎呀主啊都把它拿走啊，实在是很不好，很不造就人。然后我们实在是很差劲，所以我们闻伤则喜，我们闻到别人受伤就很高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教会又分裂了啊？心里就暗喜，可能分裂争吵又有几个羊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哎，这种心是什么心嘛？ 实在很不好哈。那保罗真的能帮助他们，他们在争吵的时候，他说你们曾经跟我一同劳苦，一同做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个生命册上我们在旧约就看到了哈，出埃及记32章32节，摩西就曾经对耶和华说，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除掉。我想当然连我们今天哈，今天我们都不大会说把我的名字涂掉吧，今天大概都会说把底利掉，因为现在已经不用涂了，现在已经都在电脑里面了。那将来可能有更多其他的东西了哈，我不相信上帝真的是还像什么阎罗王翻一个生死簿还找半天找不到，笔画16画的还要找慢一点，3画的可以快一点，不是这样子。这只是叫每一个时代的人能够了解属神的人是被他记录的，当然是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哈记得的。那在诗篇139篇第16节，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里就比较恐怕不太像生命册，而是在讲一个预定论吧，我们的生命神早就计划好了。那甚至我们在以西结书也有看到小册子，那个小册子有人讲可能是就是神的话，神的福音或者神的审判。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小册子，那个册子呢在第5章里面被7个印封严的那个书卷，那个是什么？我在解启示录的时候说，那个应该是人类的命运能够解开，能够被掌握，就是只有耶稣掌握了人类的命运，只有耶稣把人类命运的意义讲出来了。人类的不要说命运不好听哈，人类的历史个人和团体都在神的手里。我想我们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我想这些哈，不管是在天上在地上，不管是小册子或书卷哈，都在形容是在神的掌管中，而且被神很仔细的记载下来了。他们的名记在生命册上，是不是提醒有阿爹和寻都基，我们被主纪念不是就最好了吗？如果主纪念，为什么我们有不能包容不能接纳别人的地方呢？如果主纪念，我们又是这么爱主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爱主所爱的呢？好，4章第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这喜乐呢我们也前面讲过，因为腓立比书有太多讲喜乐了。这喜乐这里提一下，就是人间的喜乐都是来自环境，环境好我们就比较高兴，环境不好我们就不高兴。那么可是神给我们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的。箴言17章22节，喜乐的心是良药。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是喜乐的环境是良药。如果真的从我们自己发出来喜乐，我也看到有的时候看了，求主让我不要有这种愤世嫉俗的心了。包括在大安森林公园，包括很多每天大笑啊，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于是就有很多人在森林公园在那里哈哈哈一直笑。哎呦，那这是什么嘛？那怎么是真正的喜乐呢？那真是更多的忧愁，因为那表示你真的怕死啊。各位，喜乐尤其是在现在这些罪恶的人，每一个罪人呢，不是现在，包括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可能有喜乐？你的生命里面这么自私，这么自我中心，这么自义，这么体贴肉体，你自己真的说真的，你是鲁滨孙放在一个荒岛上，也不要做那么多苦工，什么都有，你还是一天到晚跟自己过不去的吧？不是别的，就是你自己里面因为不认识上帝，跟喜乐的泉源断了，不顺服他，所以就根本不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没有这一颗心，我们都是愁苦的心，一天到晚不在主里面要得到喜乐，要在其他事上得到喜乐，那当然就没有喜乐了，越来越多愁苦了。 诗篇第四篇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说来简单啊，实在也是一个我们常常套用的属灵字眼，而一点都不真实。那么我们哪里会觉得上帝使我们更喜乐呢？我们不是更觉得五谷新酒，股票不断的涨，薪水不断的多，更快乐吗？啊，我们总不觉得是有主就是真正的丰富和喜乐哈。诗篇五篇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耶和华的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只有在主里面，只有借着主的十字架，其他东西被剥夺，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上帝，这才是满足的喜乐，这才是真正的喜乐哈。诗篇十三篇五节六节，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这话并不是容易接受的，因你的救恩快乐。救恩的意思就是你在患难当中，你在困难当中，需要人家伸手帮助你。那我们都不希望有患难嘛，我们都不希望有一天是在被帮助的状况中嘛。我们帮助人家还可以，虽然很多人很自私，既不想被人帮助，也不想帮助人，自给自足就好了。这些我们是因为我们在极度的困难中看到上帝的拯救，我们欢喜。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也就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随时有极大的需要，随时有极大的危险而失去喜乐。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我真是希望你在极多的患难困苦中，因为知道上帝是你随时的帮助，你有一种喜乐，你有更丰富的喜乐。那我们比较熟悉也同样是会讲但是完全行不出来的，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啊，什么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棚内绝了羊，棚内没有牛，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神使我的快乐，我只要有主我就喜乐，主在我身边就喜乐。那么这个是认识上帝的人的祝福，不是没有辛苦哈。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门徒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个人和团体，他真是活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甚至不是人的生活。为了侍奉上帝，为了跟随上帝，为了听主的话，结果被鞭打，被凌辱，他们很欢喜。我也再一次求主给我这样的信心啊，是因为主在这里面。我们刚刚也看过，天上龙一家前书一章六节，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好，靠着主，信靠上帝，有信心，所以外在的剥夺，不管是身体或者精神，或者是物质，或者是肉身，或者是亲情，我们还是喜乐。这里我们可以讲非常多的道，但在这里就不需要讲了。讲非常多的道，就是像刚才使徒被鞭打的时候却喜乐，像耶稣登山宝训，人都辱骂我们，我们却喜乐，就是真的看起来像疯子一样。或者是像大卫，很多的艰难知道上帝是他随时的帮助，他就喜乐，而不是金银财宝，或者是其他我们的愿望、美丽啊、功成名就、衣锦荣归，那是我们的喜乐，那不是坏事。但是那些因为会改变，所以把喜乐建立在那上面是非常不当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个从主来的这种喜乐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